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是魔鬼的试探。那这里讲到充满这个字的时候，跟我们以前所讲的几个例子都不一样。我们说过，以前是一次的动作，是忽然的动作，是完成的动作。但这个动词呢，是现在持续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动作，当用充满的时候，就表示它一直在那充满，而且连续的充满，而且是现在式，不是过去的，不是已经做完了一件事情。所以最好的翻译呢，是耶稣被圣灵充满，应该翻作耶稣满有圣灵。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状态，意思是说主耶稣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是个常态，不是一下子来了就有了，一下子就走了没有。你看见他一直保持被圣灵充满的状态。所以当圣经里面用这样的一个动词的时候，它多半是指着我们属灵生命来说的。前面我们用那个充满的动词是指着能力，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当我们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结果我们得着能力，我们得着一个特别的装备，那么那个是指着这样的充满说的。但是另外有一部分一些的圣经呢，给我们看见这个充满呢乃是持续性的，是个常态性的，所以它指的是生命的一个常态，而不是指着得着，不是指着得着一个能力来说。当然这个生命的常态里面当然包括能力，不过那个能力就不是我刚才所说的一时特别需要的临时的能力，特别的能力。那个能力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知道当基督徒生活保持常态的时候，圣灵老早给他的固有的能力。所以当你在读其他的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圣经很多很多的。我想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给弟兄们听，比方说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我们知道大家都晓得，那个时候主要的是要选出7个人来管饭食。那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你找7个人来管饭食，我们要问这个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从来不问说他是不是有没有好名声，我们也不问说他是不是智慧充足，我们更不会说他会不会被圣灵充满。所以这7个人都是有好名声的，都被圣灵充满的。那么实在说来，在原文的意思，他们满有圣灵。所以你看在斯蒂法身上，你天天看见他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你天天看见他的生命，他这个生命满意到一个情形，一直维持那个状态，一直说他的生命一直是满意的状态的。这个给我们好像他这个是一杯水，这个水呢一直是保持那个满意的状态。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满有圣灵。比方说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那同样这个不是个关口，不是到了紧急关口然后圣经说斯蒂凡被圣灵充满，不，这里和那个紧急的需要没有关系，和紧急装备没有关系，和临时的能力没有关系。在日常的生活里面，那么斯蒂凡怎样大有信心，在日常生活里面他也怎样被圣灵充满。还有比方说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55节，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么这个动词也是满有圣灵。那么再比方说使徒行传11章，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主了。然后13章52节，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那这里的这个动词呢，乃是指着他一直维持那个状态说的，所以一直维持满意的状态。那么这个就是这些地方所说到的充满。那最重要的，我看现在我们需要一同来读一节圣经，我们可以翻到《使徒行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充满我再说是第二类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被圣灵持续的充满，天天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又是指着一个生命的常态来说的。所以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他每天应该都是满的。因着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他又具有许多的表现。那么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呢？那么我们常常想说，如果一个被圣灵充满，他站讲台时我们觉得还有能力，那一点都不错。我看见有一个老弟兄，他已经90几岁了，结果他得了这个肺炎，那么按理来讲他不可能再讲道了，结果他要飞到智利很遥远的地方，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害怕。按照他身体来讲，他应该是非常软弱的，但他一站起来，你能感觉到圣灵充满他。一个90几岁的人，刚刚生过 pneumonia， 刚刚生过肺病，当他起来讲话的时候，你看你满了圣灵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常看见这件事，我们以为说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表示，对不对？很清楚，你只要听他一见道就很清楚，你知道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天天被圣灵充满，如果充满圣灵在我们身上，应该是满有圣灵。那你怎么满有圣灵呢？因为你天天喝饮娱乐喝的水，你天天喝水，你这个人就被水充满，当然你就维持新陈代谢的一个均衡的状态。那在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脱水，在这个时候你就不会生病。弟兄姊妹，这个人就是健康的，这个人可以说他满了水的人，他一点都不缺水。所以请记得，今天如果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主说不要醉酒使人放荡，酒能使人放荡，乃要是要被圣灵持续的充满。那么请记得，这里圣经自己根据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他的表现是什么？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他的结果是什么？你看得出来的。弟兄姊妹，等一等，你看见了，真正被圣灵充满的地方是在家里，是你的丈夫知道妻子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妻子会知道丈夫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做父母的知道儿女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做主人的知道他的仆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说你属灵，你不一定属灵。但如果在家里面有一个先生出来说，我的妻子被圣灵充满，他真的是属灵的人。如果有儿子说，我的父亲是属灵的，他真正是属灵的。所以请记得，我们的盼望，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是在讲台上，当我们在圣灵充满的是全世界人都看见。但是请记得，在这里保罗说，你要被圣灵充满，等一等，你看见在什么地方结出满意的果子呢？在什么地方叫人看见被圣灵充满呢？弟兄姊妹，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你做丈夫，你做妻子，弟兄姊妹，你做丈夫，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就能爱妻子；如果一个妻子被圣灵充满，他就能顺服丈夫；父母被儿子圣灵充满，他不会惹儿女的气；儿女被圣灵充满，他就会孝顺他的父母。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把圣灵变成非常戏剧化， 好像在舞台上，好像在公众，在很多彩和彩的声中，我们说你看这是圣灵的果子，像风，像海，像火一样。你把电视一打开，你看你那些很大很大的大会，你觉得圣灵的工作，听说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有没有知道，圣灵充满许多时候只有你家人可以看见，而当你家人真的看见的时候，那个属灵是真的属灵，那个满意是真的满意。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丈夫不能爱妻子？为什么妻子不能顺服丈夫？神老早知道丈夫的难处是爱，妻子的难处是顺服。对妻子来说，爱不是难事，但是顺服是难事。所以许多时候到一个家里面去，你知道一点都不错。有的姊妹妻子说我不做头，但是我做脖子，脖子不动，头一点动不行，头根本就不能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需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妻子，她才能顺服她的丈夫。你知道这里要求什么要求吗？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这里是有个标准的，你怎么达到这个标准？弟兄姊妹，不要追求，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没有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没有那么多破碎的家庭，福音应该是有蛮充满能力的。我们下一代应该越过去越爱主的，很多的下一代看见父亲母亲的榜样，他们宁可拣选世界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家是美满的家庭，这个家是让基督做主的。什么叫让基督做主？是让圣灵来充满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你会吓一跳。你以为是圣灵充满的地方在亚马孙河，圣灵充满的地方在讲台上，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走极端。当你侍奉主的到亚马孙河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圣灵与你同在。弟兄姊妹，太多太多奇妙的见证，感谢主。的的确确，我们有特别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圣灵就特别的充满你，感谢主。但是更多的时候不要忘记，更多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做夫妻，你不是一天到晚穿回家还是穿着这个开刀的衣服，你要么拿太太开刀，要么拿儿子开刀，不可能。你在医院开刀已经够了，你回家做爸爸就可以了，做丈夫就可以了。所以就是什么，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基督常态应该被圣灵充满的。所以我提醒弟兄姊妹，不错，有的时候紧急状态你应该跳窗子的，对不对？但这个并不是告诉你们你天天跳窗子，你天天应该走门，有门当然走门呢。到了临时紧急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跳窗子，没有错的。那个是指说圣灵特别的充满，就是能力充满来说的。但在平常的日常生活里，更多的时候主给我们一道门走的。这道门在哪里呢？就是你的家里。你面对的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儿女，是你的父母，是你的上司，是你的下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把我们放在一个实验室里面，给我们看见凭着我们自己没有力量。所以很奇怪呀，很多太太呀，她听见什么呢？听见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爱子，这句话她听见了，但是呢，顺服丈夫这句话还没有听见。所以实在说来呀，你知道吗？这一段圣经为什么有了那么多难处呢？就是不该听的都听见了，该听的都没有听见。做丈夫应该听见的爱妻子，没有听见，结果妻子听见了。妻子要顺服丈夫，结果你看你给丈夫听见了，而妻子没有听见。这就是教会的难处。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我要承认，我再说弟兄，在家庭生活里面是最实在的。不要装，你别的都可以装，在教会可以装，在外面什么地方你都可以装，伟大的很，你到家里就伟大不起来了。
在家里真伟大，
那就是伟大。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知道怎么对待我们，主知道在什么地方叫我们能够结出爱的果子来。
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他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么这里面呢，如果你读英文圣经，或者我们姑且用英文圣经好，我们把中文跟英文稍微对照一下，因为就英文能够把它表达出来。B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就是被圣灵充满。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以后怎么样呢？你若读英文的话，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by speaking to one another in psalms and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一首诗歌会唱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被愁苦刺透的时候，你不容易唱诗歌，叫你唱任何一首诗都是困难的。但什么时候你被圣灵充满，你里面一定有一首诗歌可以唱的。 And by 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所以 by speaking and by singing。然后下面怎么说呢？ By giving thanks always for all things to God the Father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能感谢神。许多时候你不能感谢，因为你被愁苦刺透了，你被病刺透了，你被你的环境刺透了。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最不能感谢的时候能够感谢。弟兄姊妹，当然就是我们肉体来说，我们容易为玫瑰感谢主，我们不容易为玫瑰上的刺来感谢主。但是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凡事谢恩，每一件事都是我们感谢主的理由。所以千万不要说今天天气不好，没有不好的天气，每一天的天气都是好的。你的丈夫是定做的丈夫，你的妻子是定做的妻子，是多少美金都不能换的。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为着难听的声音感谢主，为着难看的面孔感谢主。你上班下班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你要看上司的脸色，你最多看8个钟头，你回家最少看16个钟头。所以弟兄姊妹，那些真的把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就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弟兄姊妹，在你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能感谢吗？你能为儿女感谢？你能为媳妇感谢？你能为婆婆感谢？如果你能的话，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止如此， By submitting to one another in the fear of God，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我们能够彼此顺服。不是你比我大我就一定顺服你，他虽然比我小，我要听他的话。弟兄姊妹，这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等一等，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明白了主要在我们在什么时候能显出被圣灵充满的光景呢？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做父母，做主人，做仆人。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有上属，有上司，有下属。弟兄姊妹，感谢主，你上班你要碰到上司，你上班你要碰到一种状况，回家要碰到一种状况。弟兄姊妹，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了益处。我说过了，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因为神听了圣灵的祷告。为什么圣灵祷告神又听呢？因为圣灵知道我们缺什么，维他命 A 或者维他命 B。 圣灵要充满我们，圣灵要充满我们，所以他就安排许多的环境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被圣灵充满几乎是讲的最清楚最清楚的。所以根据以弗所书，我们就知道说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应当是满有神。那么怎么满有神？你很简单，我们原则上你应该天天饮于乐河的水，天天饮于圣灵。 弟兄姊妹，否则你要缺水，否则你就不平衡了，否则我们就不健康。如果要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要天天喝6杯到8杯的水。你懂我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天天借着读经，借着祷告，让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弟兄姊妹，路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那我们散去以前，我想我在这里稍微的交通一下，我们怎么样能被圣灵充满？一面是被能力充满，那另外一方面呢，是让生命让那个生命更多的充满我们。一面是能力的，一面是圣灵的，一面是生命的。那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一句简单的话，就是圣灵的浇筑，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活水的江河那幅图画所给我们看见的，不是我们做，乃是主做，一切都是主为我们做。如果主要求，主有要求的话，主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供应。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以弗所书2章13节的话，你看这就是圣灵的交通的。腓立比书2章，你看圣灵是怎么交通的。腓立比书2章13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13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就是圣灵在你们里运行，对不对？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神在圣灵里面，神在子，父在子里面，子在圣灵里面。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这里说什么？你们立志也好，行事也好，我们每一个立志，我们每行一件事，圣经说都是神的在你们心里运行。换一句话说，都是圣灵在你里面运行。圣灵运行的时候，好像圣灵忙着运输一样，把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从这里再搬到那里去。所以这什么？这就指着圣灵交通说的。因着圣灵的交通，就能够成就他的美意。所以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要找到被我们如果要找到让圣灵充满的秘诀，就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圣灵的浇筑。那不过呢，现在我要用一点图画把它解释一下，让弟兄姊妹有一点印象就好了。当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第一，他一定要得到我们的许可，因为他尊重我们。他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的意志，所以神向来尊重我们的意志。你把奶倒在奶瓶里很容易，你倒在婴孩的口里非常的难，他不张嘴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妈妈把他鼻孔一捏，他只要嘴巴张开就喝进去了，但是神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所以神一直等到我们自己情愿。所以如果圣灵要交通给我们，如果圣灵要在我们里面立志行事，在那里运行的话，弟兄姊妹，第一，我们必须告诉主说，主啊，你尽管做，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告诉主说，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你怎么做都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圣灵因着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他就开始工作了。所以不要忘记，一个人重生是进入生命的开始，一个人奉献乃是他成长的开始。什么时候生命开始成长，什么时候圣灵就开始充满我们。圣灵的充满是根据圣灵的运行，是根据圣灵的交通，但是圣灵能不能在我们里面运行，是根据我们愿意不愿意让他这样做。我们有一点的不愿意，他就不做了。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圣灵绝对尊重我们的意志，你不要怕，你有一点点的不愿意，他就不做了。 所以雅各说，我要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惊动他，等他自己起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肯，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他一点都不做，他等等等。有的时候他从少年等到老年，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仁爱的。但如果他在你身上工作的话，弟兄姊妹，是你愿意的，是你告诉主说，主啊，但愿你在我身上工作，但愿你在我，但愿你自己来充满我们。不要忘记，我说过了，圣膏油是不能带在肉体上的。所以充满的第一个要件，就是需要让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倒空我们这个人。只有我们倒空了，然后我们才能够充满。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看见十字架在他身上一定做很深的工作的。所以现在懂吗？哥哥他引到五旬节，五旬节又带我们回到哥哥他。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和圣灵是连体，十字架带给我们指向圣灵，结果圣灵也指回十字架。没有十字架更深的工作倒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里头被许多的泥土充满了，活水就不能充满我们。我们要的是活水的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你必须让圣灵有绝对的主权。你说，主啊，你怎么做都可以，我当然怕痛，我当然爱护我自己，我怕我失去我的自己，但是主啊，你不要姑息，为着你的旨意，叫你在我身上做倒空的工作，好让你更多的充满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奉献是必须的。这就是保罗说，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弟兄姊妹，当你把自己献上给主的时候，你读雅各第四章第十二节，你知道所罗门怎么称赞苏拉密女吗？他说，我的妹子是关锁的缘。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园子里面，苏拉密女把所罗门关在里面，把世界关在外面。这是什么？这就是奉献。所以什么时候你把世界关在外面，你把主和你自己关在里面，从此以后你变成关锁的园。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一座公园，如果公园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欣赏。但是当你成为关锁的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故事就在这里开始了。所以当你读这个歌中之歌，读到第四章，讲到我的妹子是关锁的人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在这个园子里面有三样东西：第一是花，第二是果子，第三是香料。花指出基督的美丽，香料指出基督的香气，果子指着基督生命的丰满。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苏拉密能够说，我的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叫我园中的馨香能够散发出去。弟兄姊妹，今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个关锁的园？如果是的话，你看见在这个园子里面渐渐的基督的生命长大，一面显出他的美丽，一面显出他的丰满，另一面飘逸他的芳香。这个就是关锁园的故事。所以我是用图画给弟兄姊妹看见，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就变成了关锁的园。这是歌中之歌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那么等到我们成为关锁的园以后，以赛亚58章第11节告诉我们，我们就成为浇灌的园子。请记得弟兄姊妹，先是关锁的园子，这是黑门山下的，那里有黎巴嫩的溪流，如果你读歌中之歌的话。但是等到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那不要忘记，现在圣灵就在那里运行，就在那里交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根据以赛亚书58章11节的图画， 我们这个关锁的原子就变成浇灌的原子。什么意思呢？生命的活水，活水的江河就在我们这个关锁的原地里面开始做浇灌的工作。开所结果呢，我们这个人就变成了关锁的原子，就变成了浇灌的原子。那么好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座浇灌的园子，就是伊甸园。你记不记得伊甸园呢？从伊甸流出水来，然后分成四道，这四道的水呢，就浇灌整个的园子。那弟兄姊妹，伊甸园人还没有堕落犯罪以前，给我们看就是神的心意。你看见吗？我们这个人就像那个园子一样，在这个园子里面有一个生活的原则，就是生命树所代表的。你到底是生命树的原则呢，还是知识善恶树的原则？这是支配我们生活的一个原则。但是在这个园子里面，不光充满有了生命树，而且那个河流要浇灌整个的园子。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伊甸园的时候，如果你顺着那个园子，顺着那个水流往前走的话，那么第一条河叫做比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会找到金子，等一等你会找到珍珠，等一等你会找到宝石。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圣灵的交通？什么叫做圣灵的运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什么？浇灌的原子。那么等到这个圣灵的运行像水流一样，那么好，如果你跟着圣灵的水流，没有多久你就找到金子了，再没有多久你找到宝石，再没有多久你找到珍珠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我们变成浇灌的原子以后，你看有许多的故事在我们里面就发生了。那弟兄姊妹，也许你说这个会太抽象，会不会？一点都不抽象。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弟兄们听。我的女儿十岁的时候，她在圣保罗长大的。她很乖，她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不愿意给她太多先期的知识。所以呢，我们就让她读圣经，对圣经有一点基本的常识就可以了。不过她非常的爱主，她得救也非常的爱，只有十岁。那么有一天呢，她的祖父生日呢，所以他就准备好了一个金笔送给他的祖父。那么结果不小心给他哥哥看见了，他哥哥说，这个女孩子不要送手帕，女孩子不要送金笔，你把这金笔给我好了。所以他哥哥想尽各种办法把金笔把它拿过来，要给他的祖父。但是我的女儿还有原则的，她外面很温柔，她里面很有原则，她一定执着，她怎么样都不肯。那么等到我父亲生日那一天，我们完全意外啊！真正给我父亲的礼物的金笔的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女儿。是后来我就问我那人说，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是不是？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们才晓得，他那么小小十岁的女孩子告诉我的那人说，他说起初的时候我不肯把金笔给他，给哥哥，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最好的给我的祖父。他说当我不愿意给我哥哥的时候，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在里面说话，我的胃告诉我说你要把笔给你哥哥，一直说说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哭起来了，所以最后我就把我的笔给了哥哥了。弟兄姊妹，他十岁的年纪，他不懂得什么叫圣灵的运行，他不懂得什么叫恩膏的教训，他也不懂得活水的江河，他也不懂得这个，也不懂得叫做圣灵的浇灌，他什么都不懂。但有一件事他告诉我们说，他的胃在里面说话，说到一个地步他哭起来了。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灵在他里面运行吗？他本来不肯，但是现在他顺着河流往前走，结果他找到金子了。弟兄姊妹，什么叫金子？金子在圣经里面代表神荣耀的信息说的。弟兄姊妹，她虽然十岁的一个女孩子，我们在她身上看见闪耀的金子，看见神的性情怎样组织在那个小小的心灵里面，我们心中得了何等的安慰。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故事不是很深的故事。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关锁的人，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现在圣灵就开始交通了。 圣灵就在那里浇灌我们，就在那里充满我们。那如果你顺着圣灵的水流，结果你找到金子，你找到珍珠，你也找到宝石了。
我想我用几分钟，我多借几分钟，因为我觉得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我想趁这个机会告诉大家一件很有趣的事。最近不到十年，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就是伊甸园本来以为是四条河，所以伊甸园在哪里呢？一定是四条河流域所经过的地方。伊甸园的四条，最后的两条，一个是底格利斯河，一个尤巴拉底河，这个我们知道现在还在。所以我们相信说呢，伊甸园一定是在尤巴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交汇的地方，应该那个就是伊甸园所在的地方。
但是读圣经读了半天呢，你发现这个第一条河、第二条河不见了。
所以读圣经呢，就认为说大概是挪亚洪水以后啊，然后这个水就改道了，所以我们再也找不到它们了。结果哪里想到最近十年，科学家们找到了第一条河。
这个找到这条河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很多人就到了科威特。那么到了科威特，你知道到了科威特，你知道就到了波斯湾。那么结果呢，在海湾附近，他们就找着一个个像原石头。你如果找到一些原石头，就证明说这个河水经过的，所以才磨磨磨变成了小石头。然后你看很多很多这样的石头。所以这个地质学家就灵机一动啊，他说如果这里有这样的石头的话，那就证明说这个附近应该有一条河的。所以呢，他们就猜想这个河一定从高的地方流下来，所以他们去追踪。结果他们往西北走，然后你知道如果在科威特如果往西北走的话，你知道就是沙特阿拉伯了，那么特别到了这个快到波斯湾那个高山的那一带。哎，结果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很有名，就是麦迪纳。你知道，一个是麦加，一个麦迪纳，都是很有名的圣地。那麦迪纳附近有一座山，那么这个麦迪纳的附近有一座山，就在山上面呢。哎，他们发现了那里的石头啊，跟他们在科威特所发现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高兴的不得了。那么这证明什么？证明一定有一条河本来存在的，结果呢，忽然间不见了，忽然间不见了。所以呢，科学家就说，那好，我们就证明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一条河。结果在 Boston University， 在波士顿大学有一个教授，他本来是参与这个人类登陆月球计划的，所以到底人类应该在哪个地，这个地月亮哪个地方登陆，他能够做出来。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有一套的技术啊。那个技术是什么？那个技术就是他有办法从太空，就是太空总署在太空照了很多的照片，那么他有一个本领，根据那个照片能够分析会不会有一条河是埋到沙漠里面去，根本看不见的。你现在看不见，但在外太空应该就看得见了。结果呢，他果然去调 NASA 的照片，就是太空总署的照片，结果他把太空总署的照片一调，他发现很稀奇啊！从这个科威特往西北边走，就是往西边走的时候，起初有一段是干旱谷，叫做 Wadi， 那么这个现在都有的，所以这个干的旱谷很可能就是过去的河道，但是没有多久就不见了。那如果今天你在沙漠上，你根本找不出来的，但是因为你在太空上你照那个照片的缘故，很稀奇啊，你就会发现在太空里面呢，证明说什么呢？证明在这个沙漠底下一定有一个河经过。怎么知道呢？如果河经过的话，河的这一边像麻子一样，河的那一边呢是光滑光滑的，所以你一对照这个照片，然后你就能够连把那个线就连起来，从这里就一直连到哪里，就连到了这个连到了什么麦迪纳附近。所以弟兄姊妹，科学家们就找到了比逊河。但是问题在这里，有这个可能吗？因为根据这个研究，大概是在什么呢？大概是在现在5000年前它干掉的。本来是一个长江大河，它最宽的地方是3英里宽，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说那个时候不应该是沙漠才对啊。但是现在呢是沙漠，弟兄姊妹，为什么变成沙漠？等到亚当夏娃被赶出去以后，地就受了咒诅，所以地长出荆棘蒺藜来。所以现在根据圣经，应该本来这个不是沙漠，本来到处都是水，而且像长江大河一样，到处都是翠绿的。那结果呢？现在后来因为咒诅的缘故，你看你变成沙漠。那么好，这是圣经的说法。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他们就做了研究，他们怎么研究？就是研究花粉。那么研究啊，就在这个沙地阿拉伯跟以色列那一带去研究花粉，在地上里面的花粉。那么根据花粉就可以知道说，在5000年前那一带到底是湿的还是干的。结果考证的结果，在那个时候是到处都是森林，到处都是清水。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人因着堕落犯罪，本来应该是伊甸园的地方，结果沙地阿拉伯变成全世界好像最荒最不毛之地。你如果研究它的地局的话，那可以说全世界最贫瘠的一块地就是沙地阿拉伯。但谁曾知道沙地阿拉伯原来就是第一条的比逊河流过的地方。那么好，你怎么知道是比逊河？如果是比逊河，你应该找到金子才对，应该找到宝石才对。那么结果是怎么样的呢？结果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不是讲的俄斐的金子吗？你如果仔细读，俄斐的金子是所罗门最喜欢的，是所罗门去开采的。那不要忘记俄斐的金子在哪里呢？就是在麦地那附近。所以现在他们知道那个金子实在是好。那现在科学家们相信说，第一个河流就是比逊河果然已经出现了。我本来今天晚上想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太空的图，那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因为这是我们租别人的场地，所以没有那么方便。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许我试着把它放在网上，也许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去看。等一等，再报告，我们会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大概放在哪个网上，你就可以去看。的的确确，那个河已经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伊甸园是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后来因着他们也始祖亚当犯罪，地受了咒诅，所以伊拉克那一带。后来就变成沼泽之地，5000年来都是沼泽之地。现在当然不同了，因为被海山总统把它变干了，因为他要把那些人赶出去，把西海人赶出去。但是如果在20年前、30年前，你所看见伊拉克的景色，就是5000年来一直的景色，那就是本来应该是伊甸园的地方，结果呢变成沼泽之地。但是话说回来，弟兄姊妹，在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伊甸园是被水来浇灌的。所以如果你顺着那个水流往前走的话，你找到金子，你找到宝石，你就找到珍珠了。珍珠乃是一种的水族，受了伤，它应该把沙往外推的，结果它包容沙，一层再一层再一层。你受了伤了，你饶恕一次，你叫饶恕两次，饶恕77次，结果最后珍珠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顺着生命的水流，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转过来，人叫你走1里路，你陪他走2里路。弟兄姊妹，在丈夫的眼光中一颗珍珠产生了，在妻子的眼光中一颗珍珠产生了。为什么？因为你顺着圣灵的水流，顺着圣灵的交通。什么叫宝石？宝石给我们看见说，宝石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普通大家写字的时候不是有铅笔芯吗？铅笔芯是最脆弱的东西，对不对？因为它是碳，又是黑的，又是看不见，又是不透明的，那么它最脆弱，你给它一点压力它就受不了，就变成就很多的碎渣。因为有碎渣所以才能写字嘛，如果没有碎渣你就看不见字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用铅笔来写字，因为铅笔芯就是碳，碳就是最黑的，碳就是不透明的，碳也是最脆弱的。
但是很稀奇。你把这个铅笔芯放在地心，你放给它足够的温度，给它足够的压力，最后就变成金刚钻了。同样是碳，本来是不透明的，现在透明；本来是最脆弱的，现在是变成最刚强的。彼得在一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是第一个宝石，那个比喻不是现在的比喻，因为那里告诉我们是透明的，而且是极贵重的，就像金刚钻一样。当他三次否认主，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像铅笔芯一样，一点都不透明。当他倒钉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寻道者的心是狮子的心，他的脸却是天使的脸。这是谁的见证？这是彼得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能顺着水往下走，顺着河流往下走，顺着圣灵的运行，听见圣灵的声音，结果你看见说圣灵在我们身上要产生像宝石一样的东西。我们本来像彼得的软弱的彼得，胆小如鼠，三次否认主，但是弟兄姊妹，因着顺从圣灵的水流，结果呢，你看见我们就得到了宝石。那请记得，神当初的目的是从伊甸园开始，如果人不堕落的话，从伊甸园开始，但是最后神的目的是要建造一座花园城。所以你比较启示录最后两章和创世纪最前面两章，你一对比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当起头不过是花园的时候，还没有神的旨意，还没有完成，结果人就堕落犯罪了。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经过圣灵的工作以后，你看最后怎么样？最后回到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根本就是一座花园城。我们知道说在伊甸园有生命树，在耶路撒冷有新耶路撒冷有生命树，在那里有生命水，这里也有生命水。那弟兄姊妹，在伊甸园里面是平面的，到新耶路撒冷是立体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原始的旨意是从伊甸园开始，最后弟兄姊妹，伊甸园立体化了，那就是圣经里面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园子里面，浇灌园子里面能找到金子，能找到宝石，能找到金子、宝石跟珍珠呢？因为你发现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建筑新耶路撒冷材料只有三种：珍珠、宝石，还有呢就是金子。弟兄姊妹，你到了新耶路撒冷，每一个门都是珍珠的。今天世界上有人说门都没有，为什么？今天有人要得救，他没有门的。如果我们是珍珠的话，人就从这里就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许多时候的表现，人家当然不信主，怎么会信主呢？人家怎么会羡慕我们呢？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照做圣灵的运行，让圣灵充满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你是原子，但最后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被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圣灵就做成了建造所必须要的材料。所以等到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教会在地上应该是新耶路撒冷的效应，个人被圣灵充满，教会全体也被圣灵充满。那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神最后永远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我们应该怎样能够得着圣灵的充满，我想很清楚，当然我们如果要仔细来研究它，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为着这一次，我想我们够了，我们点到为止。我们给弟兄姊妹看见说，基本的来说，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的交通，就是活水的江河，那就是只做圣灵的运行来说的。但第一，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他，然后让他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这是我们的奉献，我们就变成了
关锁的人。然后因为我们是关锁的人，现在圣灵的水流，生命的水流在里面浇灌我们。如果你顺着生命的水流，那弟兄姊妹，你很自然的就进到，你很自然的就得到了金子，得到了宝石，也得到了珍珠。那么时间已经没有了，我想我不多说。在浇灌的原子里面有三个功课要学的，我点一下就可以了。第一，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所说的。圣灵是非常感觉敏锐的，你稍微有一点的不愿意，你稍微怎样，你就消灭了他的感动。所以亚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船的灯火它不吹灭，那个吹灭就是这里的消灭。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灵有感动的时候，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第二点，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个就是以弗所第四章三十节所说的。这个担忧这个字啊，就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说我极其忧愁几乎要死，忧愁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什么时候你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你做了不该做的事，圣灵不会跑掉，圣灵不会飞掉，圣灵不会发怒，但圣灵会哀悯，会担忧，他像鸽子一样会哀悯。而那个痛苦，那个忧愁，就等于你再次把我们的主，把圣灵带回到克西马尼一样。克西马尼我们的主忧伤几乎要死，他的汗像血一样滴，因为微血管都破裂了，所以他的汗像血一样的滴在地上。如果不是天使来伺候他的话，我们的主有可能就死在克西马尼。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叫圣灵担忧。第三，应当顺着圣灵而行，这就是加拉太第五章十六节所说的。我想弟兄姊妹，大概这就是那条路了。如果你把这些都记住了，请记得，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次聚会听的，这个乃是我们一生需要来实行的。如果你真的这样来实行，请记得，像我的女儿就十岁，在她身上你能找到金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能够顺着圣灵的运行，这样弟兄姊妹，最后圣灵就充满我们。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有一首诗歌要唱；当我们有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感谢神；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顺服；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儿女是儿女，父母是父母。弟兄姊妹，在人伦中间，要证明给全世界看，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在人鼓掌的时候，不是在很戏剧化的场合给人看见你是被圣灵充满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的丈夫看见，你是有福的；如果你家人看见了，你是有福的；如果他们说你是属灵的，你是真正属灵的。否则我害怕我们都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他是戴上面具的，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戴了一种面具，给人感觉我们是最属灵的。但是弟兄姊妹，只有在家里，只有在公事房，只有在学校，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你看见说丈夫一定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妻子一定顺服丈夫，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把天堂带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见证，这也就是这一次我们的负担。在主回来以前，但愿我们能够得着双倍的福分，双倍的圣灵。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被圣灵充满，但愿他加倍的充满我们，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应当持续的被圣灵充满。但愿主恩待我们，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聚会要散去，我们谢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相信在这一次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也许我们无心的来到你面前，但是我们知道你有心的要把你的话赏给我们。
我们好像不是有意的要听，但是我们好像都听进去了。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做工，但愿你征服我们，折服你的教会，但愿在这里你复兴你的工作，不止复兴个人，也复兴教会。主啊，我们仰望你，拯救我们脱离外面的方法，拯救我们脱离外面所谓的秘诀。主啊，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乐意的，因为你乐意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所以但愿我们做一个叩门的人，但愿我们做一个祈求的人，但愿我们做一个活在你面前的人，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做一个关锁的人，好让你自己在我们里面用你自己活水的江河来浇灌我们，叫我们成为浇灌的原子，叫我们因着顺服圣灵的缘故，叫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旨意，在教会中所要完成的旨意能够成就。但愿你的国度早一日降临，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愿意你来，但愿你早一日回来，迎接你的儿，迎接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这次有这样的聚集，但愿这不是结束，这是开始。但愿你在奥克兰这里有个新的开始。我们这儿有一个工作是我们不能做，有一个工作就是圣灵能够做。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投降，但愿我们在你卸下自己的功，好让你 take over， 好让你来掌权，好让圣灵来管理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圣灵厚厚的浇透每一个的聚会。但愿真的我们的主，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也把我们厚厚的浸在圣灵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你叫我们听见你自己的话。但愿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道路中，好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善去，你与我们同去。主啊，但愿我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但愿你自己都充满我们。我们的主，谢谢你，我们同受一位圣，我们受了圣灵的浸，我们也饮与圣灵，但我们天天喝乐河的水，天天从你那里得到滋润，天天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永远的圣灵。